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三面。那么十三面的忍二四名啊。那么这一科呢是讲到所知一了啊，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我们想要去改造我们的生命啊。那当然你要改造生命，你要知道生命的根源在哪里啊，否则你没办法改造它的。那么生命的根源当然简单的说就是所知一了啊。这个所知一在本论当中是提出的三种相貌啊，前面是讲到阿赖耶啊，所谓的色常，那么这一下讲到阿陀那，就是执持啊。那么执持前面是引这个圣言量来说明它的存在，这一下呢依止它的义理来证明这个阿陀那的存在，依止义理啊。那么这以下有一个问答，先看问，何言此事亦复说明阿陀那事啊？就怎么知道这个所知一的字体又可以称为阿陀那事呢？又可以称为执持事呢？啊，它除了是有色常意，那么所知一又可以当作执持意啊？这个执持意是怎么安立的啊？提出这个问，这以下呢回答。那么回答当中有三颗啊标真事，先看标，看这个标的部分啊。直受一切有色根故，一切字体其所依故啊。这个直持这句话啦，在本论当中呢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直受意，这个受是感受的受，一个直受意，第二个是直取意，取就是取着的取啊。那么这个执受跟执取合起来就执持了。那么我们从它的一个升起的次第啊，先解释什么叫执取啊。执取就是下面这一段啊。这什么叫执取意呢？一切字体其所意故。这个字体啊，就是我们有情众生的一个生命的字体啊，就是它的色性的色性五蕴的五蕴的这个色心的字体。那么这个五蕴的色心字体叫什么叫其所依故呢？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其所依啊，就是说啊，在舍恩言当中啊，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这个事到名色这个过程，就是由阿陀那事啊这个执取啊来扮演这个角色，使令我们从这个事而变成名色。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当然前列士都停止活动了，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所知一啊，就是这个第八世啊或者阿陀那世啊现前。那么当阿陀那世他有很多很多的种子，就像这个瀑流一样啊，在那个地方啊生灭变化。那么这当中呢会有一群成熟的业力啊，他会表现出来，来主导我们的心事啊，去跟这个父母的遗体啊相结合。就是这个阿陀那世当中的业力有一群是成熟的，那么这个成熟的业力会引导我们的心事啊，或者讲推动我们的心事啊，去投胎了，就投入到这个父母的这个遗体当中去了。那当这样的阿陀那世他进入到这个父母的遗体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执取了，就是说一切字体其所依故。好，那么这样子简直是等于是一个有情众生生命的新的开始了。好，那么当然这个新的开始之所以能够开始啊，是由阿陀那来主导的。那么这个当然该开始的时候，这个色心诸体是由父母的啊遗传精因啊，但是慢慢的直受一切有色根故，它能够增长广大，他能够活活泼泼的生存在世间呢、啊，就是阿陀那不但是去执取这个遗体啊，他还把这个遗体啊慢慢慢慢的把它直受啊，使令他不失掉，他不会死亡。这个有色根，什么叫有色根呢、啊？这六根当中呢，前面的五根呢、啊，眼耳鼻舌身啊，它是由四大所成的，叫有色根。那么第六意根是非四大所成，叫无色根，它能够指使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使令它慢慢的增长广大啊。那么这个就是阿童那斯的功能，它就是引导你的心识去投胎，然后把这样的一个胞胎啊，慢慢慢慢的把它植受，使令它增长广大啊。那么这以下有一个真，所以者何？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以下解释了。有色诸根由此执受，无有失坏，尽受随转，又以相续正结生时，其彼身故执受之体。啊，我们先解释这个执取意，去看下面那一段。那么又以相续正结生时，在我们生命的相续当中呢，正结生时，这个正结生时就是我们在受胎的时候，或者说是投胎的时候。那么我们生命，当然我们前面说过，有情众生的生命是果报相续的，你死亡以后他又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相续正结生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阿陀那扮演什么角色呢？其彼身故执受之体，他能够在他内心当中的成熟业力啊的推动啊，其彼身故，这个身呢就是父母的遗体，它能够引导我们啊去跟父母的遗体啊相结合啊，而产生一个色心的自体，就是名色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生命的变化当中啊，这个阿陀那是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啊。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父母的遗体经过阿陀那的植受啊，它会慢慢的广大。我们看前面那一段，有色诸根由此植受，无有失坏，尽受随转啊，慢慢慢慢的长大啊。那么阿陀那呢又把这样的根身把它植受，当然他能够植受，他也不断的释放业力了，使令他不失不坏，那么尽其生命呢、啊、相续的转生。所以我有人说啊，有人说你这个一个人当中啊，他以40岁为中间点，就你40岁以前的相貌啊多少带点遗传，但40岁以后的相貌就跟你业力有关系了。因为你这个阿陀那，他当然他刚开始你有这样的色身是阿陀那这个心识去跟你父母遗体的合，所以你一定会带有你父母的遗传，这个是很正常啊。但是随着年纪的长大，因为你阿陀那本身也有业力嘛，他有不断的释放业力，那么这个业力也会主导这个色法不断的变化啊。所以你要40岁以后啊，你就不能再怪你父母亲把你生得好不好了，因为他已经这个阿陀那已经慢慢在主导这个色法不断的变化了。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看前面的这个阿赖耶，他只是很粗分的讲到、色常，他色常业力变现果报，那么这个业力怎么变现果报他还没讲出来，但是阿陀那讲出来，就是在内心深处当中有一群业力来主导我们去投胎，然后投胎以后呢又不断的去滋润这个业，这个设法使令他啊所谓的无有失坏，尽受随转啊，慢慢的增长广大啊。所以做一个总结啦，是故此事亦复说明阿陀那斯啊，就前面的阿赖耶叫色常，这个地方就是执持，有执取意跟执受意啊。不过这个地阿陀那有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这个我们净土宗啊，当然净土宗很重视临命宗嘛，你平常千念万念啊就是求的临终的正念啊，所以这个临命宗对净土宗啊可以说是一个判定一个人成功失败的标准。所以我平常跟烦恼很多次的作战，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但这都还不算成功失败，真正的成功失败是临终那一个最后一个大决战，真妄交光的大决战。成功了所谓的勇作贤汉啊，拼个精神勇作贤汉，从此以后解脱这些苦恼的三界。失败的话你再来一次了，就这样子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的成功失败啊，我们净土宗很习惯的说是临终有随业往生随念往生，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人如果正念没有现前就随业往生， 其实这个随业往生啊，跟信念也是有关系的。在一切事论论上说啊，说是阿陀那是他临终的时候啊，由成熟的业力来主导你的心思去投胎。那么什么样的业力叫成熟呢？这个地方是一个问题了。在一切事论论上说，你要临终的时候，你不断的去意念某一个事情呢，这件事情的业力就容易成熟。就是说，你平常用功的时候，你稍微检查一下你这个阿陀那识的功能呢，就是说，当然检查是第六意识了哈，就是说你第六意识当中啊，有些事情呢、啊、挥之不去，就是说它经常会出现，你就说哪件事你总是放不下，这件事情好像你一定要把它做了以后你才满意的，那么这样子这个念头对你就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危机了，就是说他临终的时候啊，就会对你生命产生主导，就是你不断的会去意念某一件事情，那么你就很容易会碰触这一部分的业力，使令它成熟。当然你要是临终的时候不断的意念弥陀，那么这个时候阿陀那识就不是跟父母遗体的结合，那是跟阿弥陀功德的结合。所以说呢，我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去跟所有修净土宗的互相勉励啊，我们修净土宗人啊，往往就是偏重修善，不重视断恶，就是啊，你只要念佛就好。其实你念佛是培养一种往生净土的一个正面的力量，但是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负面的力量，你要尽量排除。如果你只是栽培正面的力量，你也栽培负面的力量，而负面的力量是熟境界，往生的力量是生疏的境界，临终可能你就跳不过去了。所以就是说呢，你不能够说很多事情啊，临终再请人家来开导我啊。就是其实你一个修行者，你平常检查你就知道，你足以去引导你内心业力的哪些信念，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只是说啊，转念念佛，把它转掉。但是你把它转掉，这个功能在啊，它变成潜伏啊。你要能够很彻底的放下，就是一定要修观。来说服你自己，这个东西是虚妄相，是苦恼相，这个念头就永远不再升起了，这个负面的力量消失掉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要跟净土宗的学者互相勉励啊，念佛是培养正面的力量，但是你也要尽量的消除一些负面的力量，就是这个阿陀那的势力，他今天会引导我们在三界里面执取啊，这个地方这种力量要尽量把它破坏掉啊！你说临终无障碍啊，其实这个你自己占 90% 啊，外境的刺激其实那只是真上眼啊。在这个地方阿陀那就讲的就很清楚了，就是我们今天从业力会变成果报，那么当然就是又一相续正结生时，其彼身故直受之体。其实你自己要去投胎的，不是别人强迫我们去投胎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所知一体讲到阿陀那啊，直持意把这个业力而变成果报的过程讲得更加的清楚了啊。看下一颗，心恶是心。那么这个所知意的字体除了阿赖耶阿陀那还有第三种功能叫做心啊。那么心也是一样，先引圣念量，再引义理来证明，先引圣教量。看论文，此义名心，如世尊说心义是三。那么这个所知意的字体啊，也可以叫做心，怎么知道呢？因为世尊在经典中啊，经常提到心意是善。佛陀在经典当中呢，习惯性把我们这念明了分别的心事啊，分成三大类：一者心，心者积极意，就是第八识；二者意，意者思量意，就是第七识； 三者是就是了别意，就是前六转世。佛陀啊，那么习惯性把我们这个明了分别的心事啊分成三类。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前面在讲到所知意的时候啊，是单单的讲到第八世了，他的阿赖耶阿陀那。但事实上我们要知道，第八世是受着前六世跟第七世的影响的，所以八世是相互作用的。你要谈所知意，你不能够只讲第八世的，因为阿陀那为什么会投胎呢？因为你第六世不断的意念某一个法去刺激他的业力，所以触动了阿陀那去投胎的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前面只是单独的讲第八世，这个地方讲到所知意啊，就把八世的相互作用都标出来。好，我们看这个无著菩萨怎么解释心意识。那么这个当作四名当中呢，分两颗，列是意名，正是心名。先列是意名，先解释这个意。那么在心意识当中呢，先解释这个意啊。意当中呢，分三颗：出题、正成、信摄。先出题啊，先指出它的字体。出题当中呢，先指出它有两种字体啊，显示意，是得名。那么两种字体当中呢，第一个是无间灭意，第二个是染污意。那么身为意啊，当然是一种恒审思量。那么恒审思量呢，基本上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它扮演两种功能，第一个无间灭意，第二个染污意。先看第一个功能。此中意有两种，第一，以坐等无间缘所依止性无间灭事，能以意识作身依止。那么这个思量啊，这个意啊，有两种差别的作用。第一个呢，一坐等无间缘，这个等无间缘就是心事它是相续的啊，它升起消失，它消失又升起，中间没有间隔的啊，它不会中断停止。那么这样子的第七意识的相续的作用呢，它能够当作所依止性，它能够当作第六意识升起的依止，叫做染净依了。就是说呢，第六意识要升起，它必须要仰仗第七意识的相续的作用，第六意识才能升起的。那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后面会说明的。你要依止它升起，那你就受它影响了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个所知意性啊，所依止性啊，这个下面的地方就解释什么叫所依止性呢？因为无间灭是能以意识做身依止，就是说这个第七意识的恒常相续啊，它能够当作第六意识它升起的依止啊，这是第六意识升起要有它第七意识当作染净依了啊，这是讲这个意思了，就是说它能够当作第六识升起的因缘。第二个染污意，它本身是染污的啊，看第二个。第二，染污意以四烦恼恒共相应者，一则萨迦耶见，二则我慢，三则我爱，四则无明。那么第七世的思量啊，他的思量的结果是染污的思量。这个染污在唯识学啊，他的染污了两层，两层意思啊。第一个覆盖真如，让你对我空法空的真如啊产生迷惑，就是染污了。就是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啊，内心当中有一个自我，而不是我的生命的本来面目，不是空性的。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就是这个染污，这第七意识在干扰你，它覆盖真如。第二个障碍圣道，当你想要进步的时候，这个第七意识会释放一种信息啊，叫你不要修行啊，障碍圣道啊。所以这个第七意识是非常严重的过失了哈。那么他今天，当然今天第六意识依止第七意识升起，当然他受他影响了。那么第七意识他的坏，他的缺点在哪里呢？他有四种的烦恼啊，经常在释放出来，来干扰第六意识。好，我们看到哪四种烦恼。这四种烦恼的升起的因缘啊，第一则萨迦耶见，二则我慢，三则我爱，四则我无明。好，他的升起次第啊，应该先讲无明。这个无明就是疑痴啊，这个地方的疑痴特别指的是我痴啊，对我空真理的迷惑不清，就是无明啊。 那么对我空真理的迷惑啊，无明，当然无明只是迷惑不清啊，那么长时间的不清以后啊，就产生了萨迦耶见。这个痴跟见不同啊，这个见呢、啊，它是产生一种颠倒的认知，就是说啊，疑痴是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也不知道什么是错，他还犹豫不决。但是他变成见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他已经清楚知道什么是对，但这样他所认知的对的是错误的，就颠倒的认知了，啊，所以叫做我见，由疑痴的增长而变成我见，我见以后产生我慢。所以我们习惯性的在团体当中的生活啊，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自己是不可取代的，就把自己的地位啊高举起来。所以我们在修大悲心的第一个就是修自大平等，其实我们跟其他众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一个明了的心事，想要离苦得乐，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我们习惯性会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啊，这个是我慢。三者我爱，那么我们不但与众不同，我们还爱着自己啊，在一切人事因缘当中啊，跟自己利益有关系的，我们会去保护自己啊。那么这就是第七意识他今天所释放出来的四种的邪恶功能啊，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啊。那么看丑恶显示意，那么这个地方开显呢、啊、这个是第六意识所依止的啊。此即是四杂染所依，复是复有彼第一一生第二杂染了别经历故啊。那么这个染此就是染物意了，它就是第六意识的杂染的依止处了啊。怎么说呢，怎么说是第六意识的，第七意识是第六意识的杂染依止呢？因为第六意识是富有比第一意生，这第六意识依止第七意识啊而转生，就是前面说的无见灭意啊。第六意识要活动一定要附在第七意识的身上，它不能单独的离开第七意识活动，不可以的。就你要活动，你一定要依止第七意识才能活动。好，那么升起以后呢？第二杂染这个地方，第二杂染的下面呢、啊，写一个逗号啊，这是第二杂染逗号了别尽离苦，应该是这样子的哈、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第六意识的升起因缘，它第一个呢，它要依止第七意识而转身，第二个呢，他受到的第七意识的杂染，那么来了别这个六尘的境界。好，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啊，等无间异故，思量异故，异尘二种啊。这个第七意识它有等无间异，有这个恒审思量产生我爱我是我慢的这样的异故，而构成这个异的成立。这个地方的第七意识啊，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说啊，我们今天要不了解第七意识的存在啊，你修行一定会产生错误的修行。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邪恶的功能啊，我们自己也会非常不喜欢啊，自私的心态啊，我也不喜欢这样子做，但是它就会表现出来啊，高慢心、嫉妒心啊，那当然我们有时候这个心念，有时候你看他看习惯看久了，看不习惯以后啊，你就会产生断灭的事情啊，干脆啊全部消灭掉，你就一股脑的把心的功能全部消灭掉了。那么这样子讲，你把邪恶的功能消灭了，你要生善度众生也不可能回生明智了，这就是小乘学者的悲哀了啊。这大乘学者就告诉你说啊，第六意识没有错，第六意识本身它是无记性的，今天它有邪恶的功能是第七受到第七意识的干扰。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经常说啊，你修行你在对视烦恼之前呢、啊，你先思维一个法语啊，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就把那念这念分别的心呢、啊，你用真如门把它回归到原点呢、啊，原来我们本性是我空法空的清净，你把这个何其自性念三遍了、啊， 这个时候你要对治烦恼会比较容易。也就是说呢，我们第六意识习惯跟第七意识在一起，那么受到它的一个我爱我痴我见我慢的影响，这个时候你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啊，先念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把这个染物意啊先把它对治，让它跟染物意脱钩，这个时候第六意识它就醒过来了，它比较好对治。所以你要不知道有第七意识的存在，那么你对第六意识会产生错误，以为啊心思恶言心思罪所啊，第六意识是染物的根源，其实第六意识它没有错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第六意识因为它升起的时候一定要依止第七意识，而不幸的是第七意识是染物的，所以它受到它染物的影响，但第六意识本身没有染物，所以它还是有希望，他可以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成就万德庄严啊。所以你要对治的是第七意识的恒神思量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啊，这个第七意识的建立很重要啊。那么怎么知道有第七意识的存在呢？这以下看止恶的证成，证明第七意识的存在啊。这当中分两科，第一个长行，第二个寄送。长行当中呢有一个问答，先看问。那么问当中呢，我们看论文复次，因何得知有染污意啊？就是怎么知道我们内心当中的明了活动啊，我们这第六意识是受到染污意的干扰影响呢？因为在小忏的经论当中啊，并没有提到第七意识的存在了，所以小忏的学者对第六意识就全部的封杀掉了。好，那么大忏的学者为了挽救这个过失啊，他就必须要建立染污意的存在，让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撇清了啊。那这当中的证明第七意识的存在有六个回答啊。第一个呢，无不共无名过；第二个，无五同法过；三，无性事执过；第四，无恶定别过；第五，无想无染过；第六，我执不恒行过啊。先看第一个。没有不共无明的过失，就是说啊，这个不共无明啊，我们内心的无明有两种啊。第一个叫相应无明啊，这是第六意识所相应的，由环境的刺激引申的，叫相应无明，或者叫做知末无明啊。第二个叫做不共无明啊，它不必环境的刺激，它就会存在的，寄生的，叫做或者叫根本无明啊。那么没有第七意识，那么这样子就不共无明就不能建立的啊。我们看这个论文的意思啊。为此若无不共无明，则不得有成过失故啊。那么假设没有第七意识啊，那么这个不共无明，这个不共当然这个无明烦恼是不共于其他烦恼的啊，很特别的啊，可以说是寄生的啊。那么你不用其他的烦恼的资助，它就会存在的啊。那么如果没有第七意识，那不共无明就不存在了。那么这样子呢，就产生一个繁盛分难的过失。怎么说繁盛分难的过失呢？因为第七意识的无明是相应无明，这个相应无明它必须有染污的环境的刺激才有。但是第六意识有时候到了三宝的境界啊，他能够听闻佛法，如理思维，诶，他也产生清净的心性啊，他也发起菩提心，那么持戒念佛。那么第六意识他这样的一个清净心，假设没有第七意识的不共无明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就跟圣人一样了。如果说我们的心中的无明只有相应无明的话呢，那么这样子呢，他在清净的环境所栽培的清净的心识啊，就等同于圣人，那么这样子凡圣的区分就分烂了。也就是说呢，一定有一个维系的不共无明，不管你内心当中如何的清净，这个寄生的烦恼永远我执我见永远存在的，这跟外在环境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不共无明的建立啊，他等于是做出了凡夫跟圣人的一个 明显的判定标准了。如果没有不共无明，凡圣就没办法判定了啊。那么这在修行当中就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了啊。所以一定有第七意识才能够建立不共无明。卯二，无五同法的过失。这个五同法就是五事的共同法的过失啊。我们先看标注过失，又五同法亦不得由成过失故。这个五同法就是前五事啊，它有五种的共同法，前五事啊。第一个前五事呢，即记忆色根啊，前五事在了别的时候，它都是要依止一个有色法的根。有色根啊，就是四大所成的根啊。这记忆色根，第二个记言色境，他所攀岩的境界都是一个有执爱的色身相位处的境界，记言色境。第三个记言以现在，前五是不能攀岩过去跟未来，他只能够了别现在啊。你能够了知过去跟未来，那都是你第六是在打妄想的。前五是只看到现在而已啊。第四即为限量，前五是了别境界不带明眼，他不能带明眼，就是限量，他直接了知的啊。当你带明眼的时候，那表示有第六识的带动啊。所以即为限量。第五即有间断，前五是的了别不能相续的，言缺就不生啊。那么这五同法当中呢，这个地方特别指出来的是记忆色根，就是说呢，前五事的了别一定有它所依止的根啊，眼是依止眼根，耳是依止耳根，乃至于身是依止身根，它有它的不共所依。那么假设没有第七意识呢，那么第六意识没有根呢，那么第六意识跟前五事是互相合作的来了别境界，那么第六意识没有根，那前五事也没有根了，那五同法就不能建立了，就产生严重过失了。我们看他的解释道理啊。所以者何？以五事生必有眼等即有一故。因为前五事的了别境界一定要有眼等五根来当作他不共所依了，或者讲即有依了。这个即有依呢，就是他是同时存在啊。那么既然前五事在了别境界的时候有他所依止的根，那第六事也有依止的根呢。那么你说第六事依止谁呢？你说第六事依止第八事，这不可以，因为第八事是前五事共同依止的，这个根必须要不共的，他专有的，那只好说第七事。所以第七事不能建立，那么第六事就不能了别了，因为第六事的了别要依止第七事当根，他才能够升起。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如果没有第七意识，第六意识的了别就不能升起了。看第三，卯三，无信事持过。又信事持亦不得由成过失故。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这个信事持就是解释名词就不能存在了，因为佛陀说啊，我们看这段是看这个看前面的这个看前面的第十四页啊，十四页呢佛陀讲到我们的明了性啊，如世尊说心意是三。那么心意是三，这个心当然是第八世啦，这个世是前六世啦。那么你如果说没有第七意识，那么这个意是谁呢？这个谁你就讲不出来了，那这个解释名词就有过失了。说是心，佛陀明明讲出有心意识三种差别，那么心是第八识，识是前六识，那你没有第七意识，这么这个意义到底是谁就没办法讲了，就造成了信识的过失，解释名词的过失。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个地方，因为后面的可能会比较多啊，那个啊。这个所知意啊，当然它是很深层的来探讨我们生命的根源的哈。我经常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要改造生命呢、你一定要先了解生命，你不了解生命 就算你能够做部分的改造啊，到最后一定会错损菩提，因为你不知道什么该断，什么该保留。那么等到你以后，一定会因为你过去的错误的修行，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但与其这样子，我们倒不如刚开始做起点的时候，就把内心啊详细的分析，谁是过失点，谁是可以去带动的，谁是可以依止他修行的，谁是一定要对治的。你要把你内心的状态弄得很清楚，你要知道你在干什么，那么你这样子才能够做出你内心的整个生命的规划。虽然我内心当中有很多的过失要处理，但是我很清楚过失是哪些，你很清楚。你不能够说什么都靠直觉啊，反正就是所有的念头全部断掉。那么这样子不但是你本身的压力也很大了，那么以后在成佛之道当中啊，也会引申很多很多负面的副作用。啊，所以这个地方所示意就是说，无着菩萨引导我们很深层的去探讨我们内心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产生流转的力量？为什么会有清净的力量？好，那么你了解以后，虽然我们一时半刻不能完全做到，但是你的方向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讲所知义，一切的杂染法、清净法的依止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